现在拿出这个拿出来讲是吗？是这样拿出试试可以了。好，来，弟兄姊妹早，代表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向大家在主里问个安。
平安。
平安。听到吗？还可以哈。好啊，在我分享主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同心的低头祷告。神啊，你的话语比千金更可贵，永远坚定，百听不厌。我求你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今天能够听见你要我们听从的话。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身处的社会中，有两种对立的价值观，一种就是为己，另一种就是为人。关于为己的观念，我们听过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广东人也有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老是吃亏的人比败家更惨。还有就是我可怜你，谁可怜我等等的思想。那为人的观念就有舍己为人，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我不入地狱谁人入地狱，和是比受更为有福等等的想法。那在这个世上生活，为自己好还是为别人好呢？有些人以为为自己比较好，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今生没有来世，所以错过了机会就没有再没有机会享受今生了，因此他们就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去为自己争取利益，见人利用人，见神利用神。每一个被他们能够利用的，在他们心目中是活该的，因为他们想谁叫他们不够聪明可以被自己利用。那你可能听过这个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人问上帝说，他说，上帝啊，在你心目中是否千年如一过的昨日？那上帝说是的。他再问，那么1000万元与你是否如同一块左右？上帝说是的。那个人进一步的问，那你是否可以给我你心目中的一块钱呢？那上帝说可以啊。那个人听见就很开心，然后上帝说，我明天给你吧。那个人听见这之后就正是啼笑皆非。对于为自己的人，如果死后还有来生，来生又有审判的话，自私自利的为自己是否那么好呢？所以有些人认为为人比较好，因为舍己为人，精神高尚，来生还应该有好报的，何乐不为？可是呢，当他们一味行善，对外人远比对自己或许自己的家人更好，以致到配偶和他们的儿女情愿做外人的时候，又或者有些人因为热心助人，反被助人的人欺骗，反被受助者欺骗，诬告为罪人，甚至被谋害，不得善终的时候，那么舍己为人真的是那么好吗？所以又有些人说，那最好就是在为己为人当中取得平衡。那我们问，如何知道自己可以取得平衡呢？答案 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答案就在神那里。只有神才能判断人是否活得对自己、对人都有好处。只要神认为应该做的事，我们就做；神认为不该做的事，我们就不做。不要自以为聪明，这就是智慧。那让我们今天看看罗德的故事，同时比较一下他的长辈亚伯拉罕的故事。你听过所谓的相见好同住难，亚伯拉罕和侄儿经过多次的迁徙，你可以看看图，先是乌尔，然后是北上哈兰，南下迦南，再南下到南地，下一张南地，因饥荒又再往西北下到埃及，然后再一次向东北返回南地，之后呢就上到了伯特利和爱中间。南地就是死海的西南部的地带，西边到达地中海，东北为死海，也叫沿海，你看见吗？由于水源不足，游牧民族在此逐水而居。那当亚伯拉罕与罗德到了伯特利和爱中间的时候，他们俩的财产都增加了很多，两个人在当地的人看来应该是很成功的外国人。这也说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直在兑现中，连跟随他的侄儿罗德也受惠。但奇怪的是，你按照创世纪十三章七节的暗示，当地的迦南人和比利洗人没有与他们起冲突，反而是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起了冲突。我们知道当时的亚伯拉罕还是叫亚伯兰，那为什么相争呢？原来是为了水草的问题，水草不够供给亚伯拉罕和罗德的牛羊的需要。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教导我们，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既然亲戚之间有利益的冲突，那该如何是好呢？是据理力争吗？大家都知道有些时候是有理说不清的，那么是排资论对吗？那如果是这样，罗德就要退一步，因为亚伯拉罕是他的长辈。那圣经没有说清楚究竟亚伯拉罕是罗德的伯父还是叔父，圣经讲到他拉的儿子的时候只是把亚伯拉罕先写出来，但是没有说明他就是长子。因此呢，有些圣经学者就想，亚伯兰先被写出来可能纯粹因为他在神的救赎历史当中有重要的地位而已。但如果是按照论资排辈的方式来解决冲突的时候，亚伯拉罕虽然会赢到利益，但可能会输掉他和罗德的关系。那如何是好呢？你说最好当然就是互相礼让，和气收场了。那如果罗德作为晚辈，他懂得孔融让梨的美德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据说孔融是孔子的第二十四代子孙，他四岁的时候已经懂得把大梨让给哥哥吃，自己选择吃比较小的那个。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胃口吃那个大的，也不是说因为大梨是烂的，而是因为他认为晚辈应该尊重长辈，所以他的故事就传颂至今。那可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的主动提出礼让的却是长辈 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三章八到九节说，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拉罕重亲情多于财富，他喜爱和睦多于斗争。他提出这个和解的方案虽然实在是不简单的，为什么呢？你想想，他应该没有忘记神给他的应许的，但是他提出这个慷慨的方案来解决纠纷，那随时会使他失去原本拥有的应许之地的。你想想啊，如果罗德选择迦南地的话，那亚伯拉罕岂不失去应有的应许之地吗？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宅心仁厚。至于罗德的回应又如何呢？他有没有效法叔父或者伯父亚伯拉罕的谦让厚道呢？他有没有把上好的留给亚伯拉罕呢？没有啊，很可惜啊。创世纪十三章十到十一节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你可以看看个图啊，罗德利益当前，选择求自己的益处。他没有选迦南地，不是因为他不想跟亚伯拉罕争应许之地，而是因为他认为他所选的比迦南地看起来更好，因为他选的地方好像伊甸园，如经文所说，如同耶和华的园子。罗德是认识那位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故乡的神，但他似乎没有在做重大选择之前考虑或许求问神的心意。既然认为眼所看见的地是肥美之地，那为什么不让给亚伯拉罕呢？神透过保罗教导信徒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神在旧约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也教导人要爱人如己，我们的神自己也以身作则，他为爱世人而差遣独一爱子耶稣离开天庭降世为人，舍命救人于死亡当中。所以神的性情是充满爱，人若对他有敬畏之心，就应当效法神的性情，以爱来对人。亚伯拉罕敬畏神，他选择对待罗德的方法自然不会与神慈爱的性情相违，他心目中的神就是有公义慈爱的。所以你看他在创世纪十八章所为索多玛求宽容的事情就可以知道。而罗德呢，他求自己的益处，他以为他为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人生决定，把握了名成利就的良机。亚伯拉罕出于爱罗德而自愿牺牲，和罗德出于自私而牺牲亚伯拉罕，两者的心态 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谁的抉择更明智呢？罗德不知道人生的荣辱盛衰的真理，也不知道在神里面寻求利益的最佳办法。那什么是人生荣辱盛衰的真理呢？就是人的好处尽在神的掌管当中，不是人可以单凭自己的努力、才干、资源等等就可以成事的。倘若神不容许，任一个人怎样争取也是枉然的。约伯说的对，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只可惜古往今来，不少不认识神的人，因为他神容许他们富贵掌权，他们就误以为他们的成就全是自己的功劳和本事。如果人认识这个人生荣辱的盛衰的真理，就必然在生涯规划上事事去寻求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而行事。正如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吩咐，毅然的迁居迦南地一样，亚伯拉罕不像罗德那样靠看表面，或许说靠看目前来做决定。如果看目前，当然是罗德的选择比较明智，当时的迦南地在人看来比不上罗德所选择的约旦河平原，因为经文说约旦河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你看申命记十一章十到十二节，申命记十一章十到十二节也有类似的描述，不过那里又却指出迦南地长远有又胜的地方。经文说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迦南地虽然不像埃及地尼罗河三角洲那么天然的肥沃，但迦南地有创造大地的神时刻看顾供应，这个因素就是迦南地长远必胜的王牌。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的见识，就是神所赐的东西有时候表面上或者目前看来好像不太好，但如果我们想深一层，神认可到底的东西难道不是长远最好的吗？一切目前看来美好的东西，如果神不看顾，或者神不长远认可，就始终会成为过去。一瞬间的灿烂是比不上满有潜质并且长远长久的闪亮。那什么是在神里面寻求利益的最佳办法呢？就是本着爱神爱人的心，你愿意先不求，甚至于舍去心中所爱，却先求神和人的好处，然后就会得到更大更多的回报。如果你问这样说有没有具体的例子来支持一下呢？ 那我们可以看看年轻的所罗门王的经历。你看《列王纪上》第三章，就记载所罗门有机会求神赐福的时候，他不为自己个人的好处来求，却是为神子民的益处来求那个审裁的智慧。结果呢，神不但应允他所求的，神还赐下超过他所求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智慧，连他没有求的个人的好处，例如富足啊、尊荣啊等等，神也大大的赐下。当然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本来是神的儿子，他却自愿的纡尊降贵，离开天上的荣华，然后降生为卑下阶层的人，最后呢，他在许多恶人诬陷之下自愿上十字架，以罪人的身份痛苦而死。耶稣结果怎样呢？神就使他从死里复活，把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所以呢，耶稣教导门徒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许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我们若先求神的荣耀，先求别人的好处，神就使我们得着比我们为自己求的更多。罗德不知道人生荣辱盛衰的真理，也不知道在神里面寻求利益的最佳办法，所以他求自己的好处。开始的时候还蛮不错的，他似乎得到他所要的荣华。你看创世纪十九章一节，经文说，两个天使到达索多玛的时候，罗德正在怎样啊？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城门口通常就是众领袖或者君王判决事情的地方。罗德身为异乡人，竟然也有这样的地位，这很有面子。但创世纪十三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是怎样罪大恶极。这样的描述暗示花无百日红，风光的日子 有限的。的确如此，你去到第十九章，摩西告诉我们，罗德的一家所在的索多玛并邻近的俄摩拉城都被神焚烧毁灭。罗德为自己寻求的好处，最终就成为过眼云烟。你反观为罗德的好处设想的亚伯拉罕，他的迦南地还在，而且神在亚伯拉罕恩待罗德之后，特意的向亚伯拉罕重申，他和他的后裔要永远拥有迦南地。罗德的自私，却使自己和他的后裔在神的应许之地之上无缘无分。他虽然认识神，却没有好好的与神同行，而是见利忘义，按自己的意思追寻那个物质的生活，一直到头来犹如南柯一梦，空余恨。在你生命中有没有一些地方是你比较寻求自己的好处，比较少考虑神的荣耀或者是 别人的益处呢？那有些基督徒喜欢讲是非，喜欢批评论断，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们享受自己好像消息灵通，很有见地的那种优越感。有些基督徒呢，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当他见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不敢尽本分去为那些受委屈的申辩。也有些基督徒在生活小利的争取上面，和那些唯利是图的人没有明显的分别，他们排队争先恐后，事事斤斤计较，吃自助餐的时候把最好的最贵价的供应不多的食物一扫而空，没有留意到，甚至于不管后面还有多少人因为他们这样做而扫兴，没有这样想。不过人生的年日有限的，我们将来要面对主的日子是无限的，所以我们要问，真的这样值得我们聚焦于寻求自己的好处吗？我以前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个单位里面排行第二，被上司指派去跟进那个新办公室的装修的事情。那我努力了一整年，我受到了上司和同事的委屈，但你仍然是为了主的缘故献上我最大的努力把事情做好，带来一个比以前更大更漂亮的办公室。就在同一年，神呼召我把一切放下来侍奉他。当我决定顺从神而离开的时候，有另外一个部门的同事很替我不值，他认为我努力了一年，成果全就给别人享受，而且还错失了当主管的机会。可是我却很感谢神，因为我认为主管的位置要是给我坐上，我会很快痛苦而死的，那个位置不适合我的。离开并且踏上那个侍奉之路，虽然是压力很大，可是当我经历到神所赐下的那种莫名珍贵的平安舒畅停留在心里面的时候，我就更加肯定当初听从神的感动离开是正确的。主后来给我的比我为主而放弃的大很多，在主里面的平安、喜乐、轻省，千金难买。为神的缘故，寻求神的荣耀，谋求别人的好处，你最终总是得着的比失去的更多。罗德有机会礼让的时候，他决定求自己的益处，选择往约旦河平原肥沃繁华之地去发展。亚伯拉罕向西发展，留在迦南，结果他满足的归西。罗德向东发展，结果他没有变成东方不败，反而变成东方失败。罗德起初可能以为他的选择很明智，结果显示他不过是自以为聪明而已。从经文的内容来看，罗德信靠自己多于信靠神，他自以为聪明，他挑选约旦河平原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这样。如果他信靠敬畏神，他理当像亚伯拉罕一样表现出神所喜悦的慈爱、公义，情愿自己吃亏，也不想伯父或者叔父亚伯拉罕有亏损。他应该把自己的好歹祸福交托给神，交托给神就是了。可是呢， 显然罗德没有这样想，他似乎放下了道德的考量，以俗世的理性分析来做出选择，为自己的生涯做美好的打算。另外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例子，就是他选择住在那个罪恶极大的索多玛人中间。你在这里看到罗德虽然找到他的财富与地位，但他却把自己那个比较公义的心灵放置在一个大染缸里面，要长期的受负面的刺激和影响。彼得后书2:8说，罗德在索多玛看见索多玛人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选择住在索多玛不是自以为聪明之举吗？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住在一个繁华却堕落的大城市里面，你或许说住在一个妖兽都市里面，你身边充满衣冠禽兽，他们有学问，有技能，有财富，有外表，不过满脑子淫乱、变态、自私、恶毒的思想。如果选择了这样的生活环境，值得自豪吗？当我们在创世纪19:8看见罗德企图以他两个童贞女儿交给门外那些暴徒强奸凌辱，以换取两位访客的平安的时候，我们真是要问他这个令人不安反感的那个对策背后的价值观究竟从哪里学回来的。他这样的道德价值取向究竟比索多玛，就是那些罪恶满盈的索多玛人又剩多少呢？为什么他不立时呼求神拯救，反而出此下策呢？所以这不也是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例子吗？更明显的例子就是当天使拉着他逃跑，叫他逃到山上的时候，罗德怎样要求？他要求天使批准他逃到附近这个小城索尔。可以看个图，他的要求是表示他不相信天使给他的命令是最合适的。你看经文告诉你怎样，结果罗德后来还是从索尔逃到山洞去了。何必自以为聪明呢？一大早听从天使所传达的神的话不就行了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地方显示我们是自以为聪明的呢？我们有没有埋怨神，说他不应该这样那样，反而应该怎样怎样，我们要叫神怎样对待我们才是最好的呢？我们有没有终日埋首处理各种大小的事情，为求不把事情积压，却不把祷告神、亲近神、研读圣经及找机会来实践神的话语等等列为每天必须做的事情呢？我们有没有把生命的某些领域圈起来，不给神去干预，也就是说 你不用神的话语来处理那些领域的问题。什么领域呢？恋爱的、婚姻的、工作的、工作的、学业的、家庭的、私人生活等等问题。彼得曾经自以为聪明，叫耶稣不要去为罪人而死，结果他的好意得到耶稣的欣赏吗？得不到啊。马大就在主耶稣到访他家的时候，忙于弄东西招待主，却腾不出时间来聆听主生命的教导。结果他的好意怎样呢？主欣赏吗？主也不欣赏。罗德以自己的意思追寻那个成功富裕的人生，他虽然认识神，但不太愿意跟着神走，反而倾向要神顺着他的性欲去走。结果你发现罗德从拥有很多变成失去很多，他的后代变成与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敌对的摩押人和亚门人，并且他的后代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被禁止进入神的召会。就算在以色列人被掳回归，再次在圣殿重建以后敬拜神的时候，这个禁令仍然有效。那你看那个生命记23:3-4和尼希米记13:1就可以知道。所以我们今天想想，与神同行的人不要先求自己的益处，反而要求神的荣耀和别人的好处，也不要自以为聪明，信靠自己多于信靠神，期望神跟随自己而不是自己谦卑的跟从神。我们要懂得跟随神那个舍己为人的指引，就能够在为己为人当中取得平衡。当我们看见别人得益处的时候，自己也蒙福，神更得着荣耀。罗德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的反面的例子，他认识神却不全心的信靠他，反而求自己的益处，自以为聪明，想神听从他，结果他聪明反被聪明累，失去了许多神的福恩福。他的人生历史不光彩，他的后裔摩押人和亚门人也不光彩。但你看那个处处为他的好处着想的长辈亚伯拉罕，却是世代蒙福的。所以你今天要怎样与你的神同行呢？我们一起祷告。神啊，你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本是想我们得着更多，只要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就是凡事信靠顺服你，本着爱你爱人的心去生活，你就倾倒天上的福气给我们。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重蹈罗德的覆辙，乃要效法亚伯拉罕和耶稣基督的脚踪。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